弟兄姐妹平安。年龄大了以后，这个 jet lag 好像会有这个回头的回马枪一样的。第一个礼拜好像还不错，这个、第二礼拜很糟糕。昨天晚上睡得很差啊，所以我喉咙声音不很好啊。希望你们为我祷告哈、啊，让我能够继续讲完。那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刚借着你的借着你的诗歌向你颂扬啊，借着我们的祷告向你颂赞。主啊，你真的是配得我们颂赞的。主，真是看见你为着我们这批罪人，愿意将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死在十字架上，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主，当我们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从心中发出感叹，发出感恩。愿主你今天与我们同在，叫我们要传讲你自己话的时候，主啊，你就与我们同在啊！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感动我们，来指引我们，好让你的话不单单成为我们的粮食，也成为我们的每天生活的力量。我们将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个题目看起来好像有点吓人哈，为什么而活啊？这个，但是呢，我觉得谢谢，但是信主时间越久之后呢，我发现这个问题越严重。那原因是常常我们被周遭的环境或者我们每天忙碌的这个schedule 忙到不知道我为什么而活。不知道为什么而活，那盼望今天我们借着一些神的话来给我们指导一个对的方向，以至于我们的生活能够成就神预先为我们预备的。那我们先来读两段经文啊，第一个呢是哥林多后书5:14-15啊，我要大家来念啊，这些经文是对我们说话的哈啊。好，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人主活。好，这里说要以至于让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另外一段经文是哥罗西书1:16的后半段，请。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在哥罗西这段经文里面是讲到神造了万物，包括我们啊，所以我们是借着主耶稣造的啊，所以我们的起头源头是主耶稣，而且他的目的是为他造的啊，这是神的话啊。那最近从中国回来以后呢，有很多的感触啊。我相信假如这个这世界上这几个国家里面活在这个压力锅底下的话，我相信中国排在头几名啊。我发现有的地方生活比北美还要压力还要大啊。我们看到有的压力是莫须有的。我到现在还搞不懂啊！我跟他们聊了很多，这个父母啊就有压力，儿子的话就要买房子，他要结婚的话，假如是女儿的话呢，就要买车子啊！我不知道这个规矩从哪里来的啊！但是呢，每个人好像把它守得死死的，好像不可以违反的。然后每个小孩子呢，逼得鸡飞狗跳，一定要上名校，也不知道上名校为什么。然后这次很荣幸的碰到很多90后的人然后发现呢，这一代的人虽然很活泼，他因为他们没有受过苦而且他们自称很阳光，但是他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很彷徨，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然后我听到一些很令人吃惊的消息，很多大学生自杀，很多大学生自杀。人就好像掉在这个世界的漩涡里面， 无法自拔，啊，就跟着这伙一起，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大家就跟着一起做，啊，甚至于基督徒也是，也不例外。所以今天我有感而发，啊，我们基督徒要想想看，我这辈子到底干什么，为什么而活，啊。但是呢，在一片黑暗的当中呢，感谢神，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很鲜艳的花朵，我们就碰到两个年轻的姐妹，现在都在，一个在大学，一个在研究所，都是名校，是在一般人觉得是应该很骄傲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两个姐妹也很特别，因为她们发现她们是基督徒。所以他虽然在名校里念书，但他知道我的目的不是为了在这个名校，我的目的超过我念这些有名的学校。有一个姐妹很可爱，这个她是 Berkeley 毕业，成绩非常优秀，后来进入Stanford 研究所，但是她很看不惯 Stanford 这些人整天讲的就是要创业发展自己的事业，她觉得我们周遭的许多人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精力是不是也应该放在这些人身上呢？所以这个姐妹，这个真的有点像出淤污泥而不染，所以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些脑子清醒的人，另外一个小女孩呢，这个我正好碰到都是小女孩，这个没有碰到弟兄哈，在美国东部一个名校念书，她在这个学校里念书，她主要的目的是传福音。虽然他成绩念得也不错，但他知道他一生的目的是要传福音，所以我发现，虽然很多人都被这个社会的这个漩涡好像trap 在里面，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有些向着神的人，他脑子还是清楚的，他知道他这一生干什么。所以我们真的要想想看，特别我们已经认识神的人，我们这一生到底活着为什么？在这之前呢，我们先要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呢，你问他说，他可能说他没有目标，其实啊，没有目标的他也有目标，就是没有目标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在我们一生中间，什么事情或者什么人物来主导我们的一生的，主导我们一生的，有的人是被追究。主导他的一生，我这次就碰到一个很不幸的一件事情，一个姐妹的弟弟，他照一般人来讲，他生活得非常优裕，有很好的职业，有很好的家庭，但是呢，他染上赌博，结果欠了一屁股债，弄得家里这个鸡犬不宁，他的一生就好像为了赌博，他除了赌博之外，不知道干嘛。有人是这样，有的人呢是被苦读主导的一生。的确，我们在人生成长的过程里面可能会受到伤害，但是有些人他就一直不能把这个伤害放下，他不能借着饶恕来消除这些因伤害带来的痛苦，所以呢常常愤愤不平，所以愤怒呢就变成主宰他的一生。他不是把怒气压制在自己的心里，就是发泄出来迁怒给别人，我们见过有这样的人，他的一生就充满了仇恨，充满了苦毒。那有些人呢是被物质所主导，被成就感所主导，他觉得呢人生要怎么才能快乐呢，就是要拥有的越多，这样他显得他越重要，而且呢他越有安全感。其实这些物质来的安全感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的，真正有价值的并不是物质，真正的安全感不是因为我们拥有多少，乃是来自神，来自神和那个与神的关系是别人所夺不去的。 我就碰到在以前我在一个教会里面啊，我们这个辅导这个青年团契啊，就有一个小男生回国去相亲，他回来讲了一个故事，让我们这哭笑不得。他回到北京去相亲，这个第一次见面，这个女生就坐下来问：第一个，有没有绿卡？有没有身份？第二个，你开什么车子？第三个，你是还在打工呢，还是你在创业，是你自己做老板？这个弟兄听完这三个问题之后，这个站起来拔腿就走，啊 ，smart guy。Very smart 啊，真的就是有时候人把人生中间很重要的事情都把它物质化啊，有的人生就是完全被物质所掌握的。那其实，在中国人中间，很多是被别人的期望来主导的，生活在别人的期望的当中啊，所以呢，他可能是父母，可能是配偶，可能是儿女，可能是老师，甚至有时候是朋友。啊，这些人的期望控制了他的一生，所以他一生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取悦别人，让别人觉得他不错，啊，他最担心别人对他看法是如何。我们后来发现，可怜的很多中国小孩子就活在这种生活里面，啊，他常常是在父母的期盼底下而活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那这些九零后的人，他们也不否认啊，他们这个时代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只要我觉得好，你不要管我，啊，这是他们的这个人生观。难道我们人生就被这些来掌握的吗？显然不是，啊，显然不是，因为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啊，绝非偶然。在以赛亚书44:2里面说，他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且要帮助你的神。换句话说，有一位神，刚刚唱诗里面讲了，有一位神，他从我们还没有出生他就眷顾我们，他要眷顾我们的一辈子，有这样一位神。那就让我们看我们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那既然讲到有目标，我们就要问了，我们要怎么来定我们的目标呢？啊，先要问几个问题了。我们定的目标，第一个，这个目标有没有价值？啊，这个目标有没有价值？有时候我们人努力了一辈子，啊，到最后到底是我赚了呢，还是赔了？或者我即使赚了，我付出了代价有多少？啊，圣经上有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其实这句话，基督徒听了很多，但是虽然听了，但是啊，有时候我们真的忘了，我们这一辈子啊，花了投下去那么多的功夫，啊，到底值得吗？其实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以前我们住在南加州啊，我们那区算是蛮不错的地方 ，Palos Verdes 那个地方，那边就有一个医生啊，是香港来的，姓许，叫 Edwin Xu，Edwin Hui， 他是广东人。你从人的角度，他已经不到30岁，他已经感叹我这一辈子下一步我能够做什么。啊，他是念医的，当他从 UCLA 毕业的时候，同时拿到 MD 和 PhD。 他所开的诊所不是有多少个护士，是有多少个医生。他所拥有的财产，这个哇，中国人很多人都买这个房地产哈。他的太太拎了一大串的钥匙，都是他们拥有的财产。快乐吗？不快乐。后来呢，他要追求所谓的柏拉图式的爱情，啊，搞得天昏地黑的，啊，他这一辈子他自己都觉得，我活了这么多年，什么世上你要有的，他都有了。他住在那 gated 这个 area 里面，啊，他觉得没有意义，啊，所以他在寻求这些虚无的东西。感谢神。他在香港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基督徒， 他曾向神答应过说，主啊，若是这一次你要用我，我愿意。可是来到美国以后，忙碌成就就把他搞昏掉了。神也有办法让他得了肝癌，非常严重的肝癌找了天下这个 LA 很有名的这个 Cedars-Sinai 这个医院然后还特别到台湾去寻求这个肝癌的这个医治的方法，都没有用感谢主，因着这肝癌他回转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面前那神也恩待他，真的是神把他医治了。他第二次再去检查的时候，那医生不敢相信他看到的片子，他说你的肝跟正常的肝一模一样这位徐医生现在是徐牧师，他已经真的把他全时间来服侍神了。所以你看见这些东西是值得，这些东西 是有永远价值的吗第二个呢，要看呢锁定的目标是不是能够持久的是不是能够保持住的。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是世界和这世上的这些情欲换句话就是世界的这些繁华，这世界上的这一些的荣耀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的。其实这世界上名利名誉等等都很快会过去的我常问这个我们很觉得很了不得的一些成就我就问过这个在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过去其实还不是那么久，有多少人还记得得金牌的人的名字现在我们在美国看到这些大公司，有谁还记得他的创办人考你一下，今天早上才看到的 General Motor 的创办人是谁他叫 William Durant， 他是1927年创办 General Motor， 但是他自己1936年就 bankrupt， 他就 broke 这些东西都会过去的，所以锁定的目标看看是不是能够持久。其实能够想到这两点来决定我们一生的目标已经蛮不错了已经蛮不错了，但是我给你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呢这两个条件呢都不对，这两个条件都不对，你猜不对在哪里？不对哪里？这统统以自我为中心的嘛，对不对？都是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对不对？所以这些人生的目的呢，我们真的搞不大清楚。假如我们都是从自我的这个出发点我们问一些自我中心的问题，我要做什么，我将来要成就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等等基本上你找不到答案的，找不到答案的。原因是什么？很简单，因为我们是被造的，刚刚我们念的经文我们是被造的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所以一个被造的人，如果我们的寻找我们的一生的目的把神撇开的话，你找不到的找不到的。因为我们不是创造自己的，我们根本无法找到我们被造的目的被造的目的。只有在创造我们的主，从他那里我们才能找到我们真正的目的我用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时候去买一个蛮贵的一个 gadget 这个比如说这个电子的 gadget 那这种东西常常都有保证，对不对都有 warranty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你的手表啦，或者你的 iPhone 有没有买 iPhone 6比如说你刚买回来 iPhone 6啦等等常常你会在它那个东西的旁边，你会看到假如你把这个标签撕掉的话，这个 warranty 怎么样 no longer valid 它 为, 为什么要特别是那些好的东西特别会这样，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造这样很精密很高级的这些东西，他这个制造的这个厂商他有怎么样，他很 proud， 我做了这么好的东西，我要保证他的一切的运作。但是如果你打开了，那你要自己负责，他就不负责了。这个我像我们平常都会碰到的。其实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是人所造的，我们是人所造的。他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都看为很为宝贵，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目的。但是假如我们把外面这个封条撕掉，换句话说，嘿，我要自己来，我要自己管，那我们就怎么样，就失去了，就失去了神要在我们中间，要给我们的这些保证。所以呢，假如我们只要明白这一点的话，我们都就会知道，我们真正的生命要变得有意义的话，一定要承认我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我们人生的目的。所以这样看来呢，我们人生的目的不是单单为了追求在世上的富足喜乐，甚至于你的家庭事业梦想等等，虽然这些都重要，神也给，但是不是我们的目标，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呢，如果我们活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才真正知道我们在世上活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必须要从神来开始。刚刚我们念的经文是因为他借着他造的，我们也是为他造的。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告诉我们他说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出于他，而且呢要为他而活。所以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是谁，而且为什么而活。其实呢我们的神早就预备了，早就预备了。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里面，他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即行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他在造我们的时候，他就预定好在给我们的一生里面，要让我们活一个丰盛和荣耀的生命，这是他为我们预备的。可是呢我们在世上呢常常只注意到成功其实所谓的成功和能不能达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其实是两回事情我们可能从人的角度来看非常成功，但是呢很可能是错失去了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的目的所以只有活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的人生才会是一个丰盛的人生。那我们要记得，是丰盛的人是神答应给我们的我每次想到这里，我常常心里很难过就是神有这么好的为我们预备了，而且也要我们去活的，但是我们偏偏不去遵行不去活，以至于呢活得蛮辛苦的。我常常不懂。常常不懂，我相信你有子女的也许可以体会一点，父母常常觉得为儿女准备了最好的东西，但是呢儿女呢有时候不领情，有没有假如你心里难过的话，我们也能体会到我们天上的父也会难过他也会难过，因为他预备的是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其实的丰盛的生命今天没有机会讲全部，但是让你想到一点其实什么叫丰盛的生命呢？简单来讲是一个满足的生命就是一个你心里很满足的生命它不一定这个有很多的东西，但是呢它生活得非常的满足这是物质不能 买来的所以假如一个人活在神的立的我们的目的的当中活的话呢，他的生命就会非常的亮丽丰富踏实有把握的。 我就在这几年在各地跑的时候，就看见的的确确神在各处呢，让不少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丰盛的生命。再次这个在福建一个他们这个大学生的这个退休会里面，然后我们在那里分享信息，就碰到一个年轻的医学院的学生他听完信息以后呢，晚上就跟另外一个医学院的学生呢一谈到这个通宵没有睡，那我就很好奇，就问他你们两个谈什么是不是准备以后一起合伙开业呢还是什么他说不是，我们两个谈我们毕业以后要怎么样借着我们的学医的这个行业能够来传福音这个对念医的人是蛮大的一个挑战很感谢神，有这些年轻人在他人生里面除了学业爱情之外，他还有一个更高超的一个护照，就是要来服侍神。中年人有时候为了事业或者家庭忙得不可开交，但是呢，那有的人他就懂得在这些我们事业的家庭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他可以参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黄洋计划在中国大陆就是把一些钱给那些在贫穷地区的这些农民，给他们钱 seed money 他可以去买羊然后这羊可以繁殖羊，然后把羊卖了以后呢，他把这个赚来的钱再还给这个借的人这借的人再去可以帮助别的人。这是一个湾区的一个企业家做的所以他不单单知道在湾区怎么经营企业，他也知道他的人生中间有更广阔的一面所以他的生活就更丰富。讲到老年人也是一样有比我们还老的，我就两位弟兄一个腿已经不大方便了，有一个年龄比我们还要大很多的。但是呢，老年人不是单单只要整天去旅游，不单单整天去要在那里坐在那里椅子上坐在摇椅上这样子消磨时间的。他们两个人的行程排得满满的到处去传福音，到处去传讲神的话。所以丰富的人生是我们年轻人中年人的老年人都可以享受到的，因为神的本意就是要让我们有这样丰盛的生活的。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他说呢，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呢得得更丰盛。那现在我们注意的就是真的我们不要被世界迷惑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神常常把我们的眼睛戳瞎了，我们看不见什么是真正的价值以至于我们就随波逐流，跟着世界潮流往哪边跑你就跟着哪边跑，而失去了我们一个信主的人在我们一生中间应该有的方向应该有的方向。那我们再看一个有真正目标的人生有什么好处有真正目标的人生有什么好处首先有人生有目标的正确目标的，你的人生会更有意义其实我们人常常在世界上就缺乏人生的意义其实很简单我相信在大概前十年以前很流行的一种哲学就叫做存在主义我想你们听过存在主义的大前提就是没有神，他们的结论就是人生没有意义，前提是没有神，他的结论人生没有意义，所以存在主义人最后基本上劝你去自杀的因为他没有意思。但是呢，我们有真正的人生意义的人因为有神因为有了目的，我们有人生每天的生活就有意义有人说呢，人生最大的悲剧不是死亡，而是人生没有目的这是最可怜的事情。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话，会帮助我们规划或者简化我们的生活，特别在这个世代的人特别在我们这个世代人 都很忙碌啊。你知道忙碌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找来的。假如我们真的有正确的目标，我这一生要干什么的话，其实我们在每天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个标准来作为选择啊，作为选择，就是我这事情该做呢还是不该做啊。其实我们每天都面临着问题啊。那假如我们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的话呢，我们常常就会被我们周遭的环境的压力、当时的心情就随便做了决定啊，就做了很多的事情。因为有了正确的目的，我可以选择，选择什么呢？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帮助我完成神在我身上的目的的话，我就去做。假如这个事情不能帮助我完成神在我身上的目的的话，我就不需要去做。啊，这样的话就不会疲于奔命啊，工作过量啊，然后呢弄得自己一大堆压力。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假如你去读福音书，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主耶稣在世上忙不忙碌？忙不忙碌？对不对？忙碌，但是他不忙乱啊，他不忙乱。主耶稣他总是有时间做成他该做的事。原因就在哪里呢？他不会花任何一个时间那些他不需要做的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假如你去读马可福音第一章，那里35节到38节啊，那个时候主耶稣刚刚出来来传福音的事工啊。假如你还记得马可福音头几章呢，他其实工作很有果效的啊，医病赶鬼热闹得很啊。所以呢大家都盯着他啊。有趣的是，他医好西门彼得的母亲之后，他到山上去祷告，然后呢这些门徒还不大识相啊，来找耶稣啊。他讲了一些话呢，就是其实有点抱怨，他说这些人都在找你呢啊，我什么意思呢？把他放到今天，假如是教会呢，有很多人想要来啊，然后呢这个牧师躲到旁边不出来啊，那这个人就这个弟兄姐妹就很急了，你外面那么多人来找你了啊，好不好？教会都希望很多人进来嘛，对不对啊？但是主耶稣很有意思啊，这么多人要找他，其实他正好让他可以再一些人啊，再赶一些鬼，不是更声名更大吗？哎，主耶稣很怪，他说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因为他只做神要他做的，以至于呢他不会忙到头昏脑胀啊。所以我们有真正的目标的时候，我知道我的选择有一个标准。如果我这件事情是对神在我身上有这个完成他的目标的话啊，那我就去做啊。讲的实际一点，假如这事情能够荣耀神啊，为神的好处，我们就应该去做。但是多少的时候我们做这件事情不见得是为荣耀神，很可能为满足自己的虚荣，满足自己的喜好啊。那假如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有了一个标准，我们可以来做选择啊，就不会浪费很多时间。不但如此啊，我们知道人生的目标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工作都集中在最要紧的事情上啊，最要紧的事情上。其实我们人啊，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被琐碎的事情分心，被琐碎的事情分心。我相信你们都听过一句话啊，做事我们经常是做了紧急的事，而没有做最紧要的事。我们常常做了紧急的事，但是没有做紧要的事。什么意思呢？紧急的事就是说，好像马上就要处理的啊，但是马上要处理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也未必啊。重要的是要去做到最紧要的事情啊。那有了人生的目标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关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有人比如说，一般的人呢，我们人生呢漫无目的，就好像一个陀螺一样。啊，我不知道你们现在都是电子玩具了，你们应该还记得玩陀螺 对不对？因为大家记得哈，陀螺有个特征就是怎么样，拼命的转，但是 getting nowhere。拼命的转，但是 getting nowhere。哪里也到不了啊！人就会讲盲目的忙碌，无目的的盲动。所以我们经常去转换我们的方向，转换我们的工作，转换我们的人际关系，啊，有的基督徒整天转教会也说不定，以为呢做了这些转换呢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困扰，解决我们的空虚，其实问题的中心还是不知道我这一生到底要干嘛，啊，这一生到底干嘛，啊，是，以至于呢我们就非常的忙碌。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告，他说呢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需有的事情其实可以不做的，啊，有的事情可以不做的，还是要做那个最要紧的事情。好，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呢也可以让我们有动力，啊，有动力。其实我们假如不知道你要干啥的时候，啊，有人说了好玩的，甚至早上起床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为不知道爬起来干嘛，啊，爬起来干嘛。其实我们人的困倦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事，乃是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所以觉得非常的困倦。这个萧伯纳就说了，他说人生真正的喜乐是当你感到自己是为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活，无病呻吟，自哀自怨，只知道埋怨世界的人不能够让你快乐。所以一个真正找到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去做的时候，你反而快乐。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验，啊，当你做一个你觉得很有意义的工作的时候，你不觉得累的，啊，你不觉得累的。好，那最后一个对我们的好处呢，就是当我们，啊，有了人生目标的话呢，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中心是要面对将来的，准备我们面对永生，准备我们面对永生。这个题目在教会里面平常很少提到，啊，实际上呢也非得提不可，因为，啊，就像交税一样，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其实我们这一生，只能活一次，预备永生唯一的机会就是这一生，啊，所以不可小看这件事情，啊，预备永生只有在今生可以来预备。其实我们人花了不少的功夫想要留些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太注意别人对我们怎么看，而忽略掉神看我们是怎么样。别人对我们看其实不太重要，但是神看我们倒是蛮重要的，倒是蛮重要的。其实我们努力了半天，啊，有人说的，说所有的成就都会被超越，所有的记录都会被打破，所有的名声都会褪色，所有的贡献都会被遗忘，啊，所以这些事情都会过去。要真正的应该的是要准备我们永生里面我们应该做什么，因为我们有一天就要面对面的见神，啊，在他面前我们要交账的。其实在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啊，基本上他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你怎么样对待耶稣？啊，耶稣为你死了，你怎么样对待耶稣？第二个问题，我给了你那么多的东西，给你的恩赐、才干、机会、精力、关系、资源，你拿来做什么了？啊，只问这两件事情。一个，你怎么样对待耶稣？你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成为你的主？第二个呢，神给了我们那么多的恩典，你拿来做什么？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呢，还是用在你的永生的上面？这两个问题，我们总见主面的时候都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决定我们在哪里度过我们的永生，第二个问题决定我们在永恒中间做什么。好， 这些都是有生命有目标的啊的好处。但是我们现在人到底为什么而活？啊，到底为什么而活？在我们旧有的人生观里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想法。我们对生命怎么看法，决定我们的一生，也会决定我们如何的来运用我们的时间、资源和人际关系。我们可能人生就是潇潇洒洒这个享乐一辈子，或者是整天要跟人家竞争，跟人家这个攀比，这都可能是我们原来的人生。但是呢，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啊，这情形就不一样了。刚刚我们开始念的是哥林多后书5:14-15里面讲到，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神的爱激励我们。今天我们有圣餐，我很盼望我们圣餐不是把它当作一个仪式。其实神很知道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很容易忘记。神为我们死，这是神的爱。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为人人死的有，为义人的死的也可能有人做，但是只有我们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表现出来了。就是神的爱激励了我们。他既我们因此呢，我们就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换句话说，主耶稣一个人来是为了我们众人的罪而死的。既然他为我们死，那我们因他的死我们活了，那我们该怎么活呢？他就说，要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神来活。其实很简单，什么叫做为主而活？我不知道上次在你们这边有没有讲过，我在厦门这个坐公交车的时候，看到这个一个妈妈带了个小孩子，在你们这边有没有讲过？没有讲过啊，跑了太多地方，有时候忘了在哪里讲过。啊，当时也不大懂这个，我们怎么样来 illustrate， 就是为主而活啊。这个妈妈呢带了一个小孩子，这个一上公交车以后呢，只有一个位置，谁坐？小孩子坐，对了。然后呢，很重的一个书包，谁背？妈妈背，对了。啊，然后呢，小孩子要吃早饭，谁帮他拿水拿吃的东西？妈妈，谁吃？小孩子吃，对了，你们都很对啊。所以我后来一看，哎呀，这很简单啊。为主而活我们不太懂，但是为子女而活蛮懂的，很简单，对不对？你为孩子而活的什么意思呢？都是为了他的好处，他需要他喜欢什么。其实我们为主而活就是这样简单嘛，对不对？懂得怎么样为孩子活的人就懂得怎么样为主活嘛，对不对？主耶稣他喜欢什么，他需要什么，他爱什么，我就去做嘛，对不对？我们对儿女都可以做，对神不可以做吗？对不对？这就是为主而活，很简单的啊，不是那么难的，不是那么玄的，对不对？啊，那因为他爱我们，所以我们也应该为主而活，啊，应该为主而活。那我们要怎么样开始呢？啊，这在罗马书12章啊，1-2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 这蛮长的，这个今天没有时间讲，主要讲出一点，神的旨意他很乐意让我们知道，千万不要以为神的旨意是一个秘密，神不愿意我们知道，他很想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定义愿意去遵行。神的旨意并不说，哎，神啊，你把你自己秀我看，然后我来选择我要遵行不遵行。只要你存这个态度，你放心，他为什么要让你知道啊？当我们真的愿意知道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一定让你知道了。 什么步骤呢？就是这一节讲的，把你的主权交给神，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把简单的用白话文讲，就是把我的主权交给神。从这个开始，换句话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你要我怎么样做，我愿意做。当我们主权交给神之后，我们的心思意念才会改变。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信了蛮久的时间，心思意念还是依然固我，一点没有改变，因为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只有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神以后，我们的心思意念才会被改变。当我们心思意念改变以后，这圣经上讲得好，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有我们心思意念被神改变之后，我们才能够体会，哦，神的旨意是这么好，是这么美，是这么善，明白吗？神的旨意他真乐意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的是我愿意，我愿意把主权交给神，我愿意遵行你的话，神一定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来彰显，而且知道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 不难，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把主权交给神，我愿意，我愿意。当我们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为荣耀神而活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会改变，我们的优先次序、人际关系、怎么样运用时间，都会慢慢改变。在这个改变的当中，其实每次我们都会遇见选择，遇见的选择就是我愿意荣耀神呢，为主而活呢，还是愿意贪图自己的享受或贪图自己的方便，为自己而活。所以每当遇见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是要面对一个这个选择。好，我们一生到底为什么而活？到底为谁而活？假如我们为自己而活的话，就好像刚刚讲到一个很精密、很宝贵的一个仪器，我们把那个封条拆掉了。这个制造这个精密的、高贵的这个仪器的这个厂家就不再担保了。如果我们为自己而活，神的一切丰盛荣耀的生命，我们就不能享受到。但是假如我们愿意遵行的话，就可以。我们也许会担心，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力量，来活出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但是呢，神已经给我们应许，在彼得后书1:3-4里面告诉我们，他说神的神能是神的能力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赐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担心没有能力没办法做的时候，他说神早就知道，早就预备好借着他的大能，他把关乎我们的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这为什么赐给我们呢？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这都是因我们主耶稣，他把他这些应许赐给我们，把这力量也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今日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分，就给我们的力量可以胜过这世界上，可以脱离世上来引诱我们去做的败坏，而能够和神的性情有分。所以只要我们愿意，我们就可以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过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因为神已经将这些恩赐已经赐下给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再等，让我们这一生不要再没有目的，或者有了目的，这个目的是不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愿主来帮助我们，真是活一个为主而活的生活。 好，那我们唱这个一首诗。Take over。再唱一次，我这位耶稣真平安，喜乐之江河永不干，失恋虽来临我不慌，我这位耶稣住在旁，求主主我所侍奉你，求主主我帮助我们啊，真是能够每天啊为主而活的这样的生活啊，是每个人都应该的，也可以的。好，那今天呢是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啊，我们今天有圣餐啊。